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个礼拜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星期，所以在教会历史上一直传统下来，这个礼拜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对吧？啊，什么？今天是 Palm Sunday， 对，今天这个是这一周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要我们华人的教会一般称作受难周，一般英文他们是叫 Holy Week， 是吧？对啊，从今天开始到下个礼拜六这一段，然后我们下个主日是复活节。所以今天呢，这个主日也是一个很特别的，所以刚才弟兄姐妹讲 Palm Sunday 就是棕榈主日，怎么样？这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在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他骑着一个驴驹来进入耶路撒冷，就是这件事情。他叫棕榈主日呢，因为有很多的人都拿这个棕榈枝来欢迎他，就像欢迎一个君王的一个君王的样子，这样。所以他的主要这个信息是在讲耶稣他是一个王，是一个王，耶稣是王，他是主。这个是四本福音书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并且呢，耶稣是王，他其实表现在很多的方面，他表现很多的方面啊。我们讲到耶稣他是荣耀的君王，同时呢，他又是一位受苦的主，对吧？他是一个恩典之王，恩典的主，他也是被人所离弃的一个王。他是大能的主，他也是一个谦卑的主。他是一个立约的，我们今天有圣餐，就会讲到主他所跟我们立的新约，立约的主，他也是一个信实的主，他所立下的约，他必定会按照这个约来引领我们，来拯救我们，来祝福我们。他更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也有很多的方面，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思想的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他是一个赦免的主，一个赦罪的主。在这边段经文当中，他有记载，因着耶稣基督他的赦免，你可以看到一个本来身处在社会底层边缘的一个女人，他因着被赦免，也可以说他被拯救，他的生命就得到了完全的改变。他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痛哭，他流泪，他尽可能的来尽自己的一切来表达他对耶稣这种赦免的感激。这个以往被人所定罪，被人所鄙视，被人所拒绝的人，却得到耶稣的接纳和称赞。相反，有另外一个人是法利赛人，叫西门。他虽然是他来请耶稣赴一个晚宴，但是他却借着这个机会会给耶稣有一些难堪。我们一会儿在经文上就可以看到，他该给耶稣一些难堪。所以显出这个人呢，你可以看到他是一个很狭隘的，他是一个很狭隘的，他是一个很无知的，他是一个很傲慢的，最后受到耶稣的责备，而与这个赦免之恩呢擦肩而过。所以 从经文上你可以看到，我们耶稣他这一位赦免的主，他自己就是这样讲，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然后他带给人生命的改变。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这个世界可以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对不对？有很多的东西都可以给我们，有的是你知道的，有的可能是你不知道的，有的是你需要的，但有的可能是你不需要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有一件事情没有办法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没有办法带给我们生命的改变。现在在这个世界上很流行的，开始流行的是什么？是机械人哈，这个机械人 Mobile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在很多的公司里边都在使用。也许有一天，我相信一定会发生的，这个机器人也会在你的家中替你做很多的事情啊，而让你不愿意做的你可能都可以让他做。你不喜欢洗碗，他可以帮你洗碗啊，你不喜欢倒垃圾，他可以帮你倒垃圾，你嫌清理房间太麻烦，他可以帮你清理房间，他可以甚至帮你做饭洗衣服，也许有一天他还可以喂你吃饭，也说不定。但是你觉得有一天到这个样子时候，你觉得人会更加的快乐吗？还是会更加的懒惰？其实我们现在从车子的事情上就可以得到一点答案啊，我们现在有了车了，可以替我们代步。可是呢，你发现当你去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希望尽量把那个车子靠近到你要去的地方，好像多一步都不愿意走，走了好像吃了很大的亏似的。有的时候你还可以看到在停车场有人为一个车位来争执，也许会大打出手也说不定。所以你看到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而在我们人的生命当中是一种怎样的景况？所以这个答案其实并不难得到。科技的进步，社会的前进，好像不能够让我们人能够脾气能够更好一点，也没有办法使我们的人更有一些爱心。但是耶稣他所做的，今天他仍然在做，就是改变人的生命。我们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就是对我们罪的赦免来产生改变。今天我们一起来看这些改变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说耶稣基督他是一个赦免的主？我们今天来看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的第七章，从36节一直到50节。这个经文比较长，大概15节经文，所以我想呢，我们轮流来念啊。我来念单数节，请大家一起来念双数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啊。第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而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好，我们就读到这边。如果我们稍微了解一点当时的历史背景的话，其实我们不难看到，其实耶稣他的所作所为与当时的观念和传统是有着很大的冲突的，我们一会儿还可以讲。这个法利赛人，他其实他也感觉到耶稣的这些所做的，他所讲的，对他们是有冲击的。但是可惜有一件事情，他们并不明白，也看不到耶稣他是一个赦免的主，他也看不到。他这个赦免的恩典带给这个人有多大的改变，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而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呢，我们比较没有问题说耶稣是赦免的主，这个我们因为我们接触了福音，接触了圣经，我们很多的一个教导，我们也好像也明白呀，耶稣会带来我们的改变。但是对我们的真正的挑战是在于，这个耶稣这个主在我的生命中是不是真是那么真实，我是不是因着耶稣基督的赦免，他的拯救，能够有这样的爱，能够爱主。其实这是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挑战，这是对我们基督徒的一个挑战。其实如果从经文上面来看，你去看耶稣现在他来这个法利赛人来吃饭，你知道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经常与法利赛人他都是有一些冲突的，吃饭的也有不多。路加这个次他讲到这个吃饭的事情之前呢，他在从第四章开始他就记载了很多实际上耶稣和法利赛人的一些冲突，他实际上记载了很多的这个冲突，里边有像刚才我们看到耶稣他说他可以赦免人的罪，法利赛人就说你怎么可以赦免人的罪，你是一个人呀，只有神才可以赦罪，但是他们嘴里讲不出来，他们是心里讲。另外耶稣跟他们冲突是因着安息日的问题，法利赛人非常持守安息日，但耶稣在安息日他有治病，他说他是安息日的主，很大的冲突。然后耶稣与这些被称作罪人的还有那些税吏在一起吃饭，以色列那个有法利赛人也是看不惯的，所以说耶稣呢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特别是到了第七章，就在这一段经文的稍微上面一点那个地方是讲，他们说耶稣是什么呀，好像贪食好酒的一个人。所以这一次来请吃饭，这一顿饭好吃吗？ 其实我们当读到经文的中间的时候，你就发现耶稣在责备那个法利赛人西门的时候，你就看这个西门他是怎么对待耶稣的。虽然他去请他吃饭，但是有几件事情他不做，说他没有洗脚，没有跟耶稣亲嘴，也没有抹油。这三件事情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来讲，一般你要请人家到你家去吃饭，他们都会要做这三件事，是一个表示礼貌。但是西门就是不做，就是不做。吃饭请是请你来了，但是不做这个事情，给你一些难堪，给你一些难堪。其实耶稣在来的之前，他可能已经期盼了，在这个饭桌上的时候，恐怕也要有一点什么呢？一些唇枪舌战的时候，可能会要争，有一些争论也说不定。因为在当时的那些法利赛人的眼中来看耶稣，他不过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一个传道人而已，或者是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先生啊，这样一个刚刚出来的这样一个人。然后他们看到耶稣讲的跟他们的很多的传统都不一样，他们需要对这个呀刚刚出来的人要有一点指导，要让他能够循着这个一般的传统来做。所以这个吃饭可能有这样一个目的而来的，要纠正一下耶稣他所做的。耶稣他知道是这样子，但是他呢，他还是来的。所以你从经文的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这个经文他是讲，他说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如果你去看英文的翻译，它是有两个动作，中文的这个两个动作呢不是很明显，他说到然后坐席。英文它翻译是他来了，然后呢他就躺卧下来 recline。 这个是看这个图片你可以看到，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传统当时的晚宴的方式，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不是像我们这样子，他们是躺卧在那个地方，头向着桌子，然后脚在背后。这也可以让你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来了以后她是站在耶稣的脚她的背后那个地方，她没有办法到她前面去。所以这个经文是在讲说耶稣来了他就躺卧下来，这个地方讲。然后在下边的经文他又讲这个女人知道耶稣去这个西门家坐席，那个坐席他也是用的躺卧，实际上那个词，这个东西表明了一个什么？耶稣知道呀，他要这顿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但是呢可以看到他胸有成竹，他的从容对应，来到这边就躺卧下来，然后他就要享受这顿晚宴。对于所要面对的这些挑战他完全不放在心，他掌控了一切，实际上是在表明耶稣他是一个掌控一切的一个主。在这个地方然后接下来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又发生了，那就是这个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圣经上来讲，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特别圣经在这个讲她是一个什么，是个罪人。当讲她是一个罪人的时候，那个女人一般呢她来讲在当时的传统下，可能这个女人她是在生活上的一些不检点，并且是在他那个城里边众所周知的， 大家都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哎，这个人来了，这个人来了以后，对这个晚宴是带来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冲击，因为对于法利赛人来讲，他们是不要跟这种人有任何来往的，是吧？我们刚才还在提到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与罪人和税吏一起吃饭，对吧？现在这个人来到这个家中，这个就不得了，不光是他来到家中，然后他做的一些事情，说他站在耶稣，他来了以后，他就站在耶稣的背后，然后他就挨着他的脚哭。这个哭不是小声的哭，只是好像那么有一点点哭泣，不是这样的。他那个哭是一种很大声的那种痛哭。这个地方在吃饭，那么多人，因为你要知道当时耶稣他不是一个人，他有很多的人跟他在一起，要跟随他的人，听他讲道的人，盼望他做神迹的人，所以那些人可能也都在那个地方，还有以法利赛人他们请上他们自己的一些朋友，那是很大的一个场面。大家在一起吃饭是应该欢喜快乐的时候，然后你来一个人在那边痛哭，然后他不但痛哭，他把他那个眼泪，你可以看到那个眼泪流的，他把耶稣的脚都弄湿了，然后他用头发来擦，用头发来擦这个也是一个问题，你要知道他也是一个问题，因为在当时他们以色列传统来讲，他们的女人都是要包头的，不可以轻易的在公开的场合把你的头发散开的，是不可以的，那个是认为是不合传统，并且有的时候会认为你是要用这种是一种有一点带有一种放荡的一种这样情形。而现在他这个他就用这个头发来擦，那个对当时的人看起来也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他去亲耶稣，这个中文翻译是连连的亲，但是他实际上他里边我们翻译的是比较客气一点，我们比较要文雅一点，他那个是讲的是很激烈的，他就亲他的脚，所以他的这个罪人来到这个地方做这个事情，在这个法利赛人的家里面，在这个晚宴上面，那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知道这顿饭本来请来就是不好吃的，这些法利赛人就是要看你耶稣，要跟他来挑战，现在出了这件事情你要怎么处理？所以在众目睽睽之下，耶稣你要怎么来处理？经文告诉我们耶稣怎么处理的，好像没有讲，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经文上，他耶稣没有讲任何的事情，耶稣一言不发，好像很泰然处之，没有去责备这个女人，也没有拒绝她所做的，因为耶稣他知道为什么，对吧？我们后边会看到，那些法利赛人他们的希望是什么？显然他们是希望耶稣要来责备这个女人，要来拒绝这个女人。一会儿我们看西门他心里说的话，你就很清楚。耶稣没有做这个事情，耶稣他也完全了解这个女人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耶稣他在这边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他是表达了一个他的完全的接纳。对的，所以耶稣他是一个接纳的。这个有罪的女人来到这边， 当然我们知道他是被赦免的，耶稣照样接纳，就跟在那之前接纳那些罪人税吏一样。所以你会看到耶稣他的态度，他的情形，然后他是一个，他这些动作做下来是带有敬拜的这种成分在里边。也许这个女人她自己不是太清楚，当她亲耶稣的脚的时候，你可以很容易的联想到经文上经常讲我们在主的面前匍匐敬拜这种。高母这更是这样带有这种敬拜的性质，或者是你讲到他的奉献的性质都可以。所以耶稣他就告诉你，他是你，他是一个也是配得敬拜的这样的主，他也是完全接纳你的奉献的一个主。所以这个地方路加都在做一些铺垫，告诉我们这个，告诉他当时的读者也好，就是耶稣他这个主人的，他这个主的这个身份 Lordship。所以你从一开始的看，你看不到耶稣他讲什么，现在终于有人讲话了，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就开始讲话，他开始讲话，他是讲什么，他说如果这个人是个先知，指的是耶稣，他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所以这个他心里的话里边讲出来以后，你就很容易其实明白他为什么会这样讲，他的用意是什么。他不是，他若是个先知，他若是个先知，那就是说先知是代表神来，应该是个圣洁的，应该知道与罪要有分离，要有分割的。可是这个耶稣他没有做这个事情，他不知道这个是个罪人，他让他来碰他，这个摸字让他在这碰，或者不是说像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去摸，你碰一点都不可以，是这样子。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对于耶稣的，对于这个女人在耶稣的身上他们的反应是怎样，他们的要求就是刚才我讲过了，一定要耶稣要拒绝这个，要责备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事情来发生。但是很有意思，他是心里说他不敢讲出来，这个跟这个女人他公开的对耶稣这样的来做实际上是一个对比。可以看到一个被赦免的一个人他是怎么样来行在大家的面前，而这个我们后面会看到这个法利赛人西门他没有得到赦免，他就只有在心里边去讲这些东西，他讲到一种对比。不错，其实你要怎么样去看这个西门讲的话，他说他不是个先知没有错，他比先知要大，他是主没有错，圣洁有罪的人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一个被赦免的罪人就可以。所以西门完全不了解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他的无知，一无所知的这样，他非常的不满，因为他一无所知你看到他的狭隘，他的偏见，他的顽梗。所以耶稣下面就要回应，耶稣回应他主要有两件事情，主要是两件事情，一个是耶稣他是主，他是赦免的主， 他要让他知道这件事情。那下面的经文我们就会看到，然后他要让他明白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一个人被赦免以后他的改变，这个改变是从哪里来看得出来，就是他的爱，他爱耶稣，这个里边看到这个人的改变。这个讲到这个赦免的呀，这个赦免的能力代表来带来这个人的改变。所以我们来看呀，一开始的时候耶稣讲了一个比喻，那个是很容易明白的呀，那个比喻是很容易明白的啊，一个债主，两个欠债的，对吧？然后他们欠债的量不一样，然后那个债主来赦免他们，他们对债主的一个感激啊，一个感激的更多，一个感激的就比较少一点啊。所以这里边有三个人，两个是欠债的，一个是债主。当他跟西门讲了这个以后，他就问西门一个问题，西门也是回答的不错，对啊，也是回答的不错，所以主耶稣也肯定他。但是他的话锋一转，他的话锋一转，他就来这样说：“你看这个女人，你看这个女人，让她来看。”并且耶稣他转过身来，刚才我们看那个图片，他把他头向了前，他转过来，来向着这个西门，西门可能是坐在他的旁边，啊，就跟他来讲，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什么呢？其实也不难理解，你看上去就是，啊，讲西门是怎么对待耶稣的。然后这个女人是怎么对待耶稣，就是讲这件事情。但是这个对待表明了什么，也不是不难理解，也是不难看得出来，就表明爱，对吧？西门对耶稣你看不出有什么爱来，因为他该做的他都不做，他实际上是想来羞辱耶稣。然后那个女人她的爱是怎样的，可以说是超乎一般人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象的，可以做到，两个非常鲜明的对比出来。然后这两个对比出来以后都对应到她前面的那个比喻，那个女人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对比那五十两银子，欠五十两银子的，对吧？应该不难明白。那个西门就对应那个欠五两。但是这个关键在什么地方？在下面。这个爱的多和少，是因为被赦免的多和少。这个爱跟这个赦免连在一起了。更重要的，在他下面跟西门和来讲的时候，他是讲了这两个人，是讲了这个对到前面这两个负债的人。那个债主是谁呢？债主是谁？我们应该很清楚是吧？耶稣他自己就是那个债主，是吧？这个经文耶稣他没有讲，但是你从里边谈话已经谈得很清楚，已经很清楚了。耶稣他是那个债主，他是那个赦免的主，所以就像那个赦免免了五十两银子的人去爱那个债主那样，那个被赦免的那个有罪的女人就来爱耶稣。然后那个赦免只有五两的，没有多少爱的，就对应着这个西门没有爱对耶稣。 所以耶稣他在这个地方他是用了这样一个比喻，然后下边跟他们自己所做出来的这些清楚的告诉在座的人，他是那个赦免的主，他是那个赦免的主。他让人清楚的也看到这个女人她做到这些跟她以前她生活在罪恶当中的完全不一样，是因为她赦免了她的罪。而相反这个法利赛人西门跟以前完全一样，没有得到赦免。所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这样一个信息，这样。然后接下来耶稣就对那个女人说，你的罪赦了。其实这句话不是对这个女人说的，不是说她应该怎么讲，这个是说给这个女人听说的，但是她是让这些法利赛人听的，特别是这个西门听的。就是在强调耶稣他有赦免赦罪的权柄，他是赦免的主，讲这件事情就再一次来强调。很可惜这些听到的人还是那句老话，心里说这是什么人能赦免人的罪，还是看不明白，还是看不明白。然后耶稣又讲了一句，又讲了一句，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这一句话在旧约里边经常会出现，可是这些熟悉旧约的这些法利赛人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地方路加不但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耶稣他是赦免的主，这个赦免的人，这个被赦免的这个女人的改变，并且让我们再次看到那些真正要得到赦免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西门竟然就这样失去了这个赦免的恩典。所以路加在这个经文的上文他就讲到，他在讲到施洗约翰那个事情的时候，他就讲到呀，他们失去了，因为法利赛人不来施洗约翰那里受洗，他们又与神的这个赦免的恩就失去了。这些真正需要得到赦免的人竟然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讲这些不是说只是来看当时的历史的情形，而是说我们今天的情形，我们今天是怎么样。在这个里边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两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关系到我们人的生命，关系到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件事情，就是承认认识承认耶稣他是什么，他是赦免的主。我们要需要知道这个，不是光是我们觉知那一时代，我们的一生基督徒往下走这一生的道路的时候，都要记住这件事情，都要记住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由赦免而来的爱来爱我们的主，不是用我们与生俱来的那个爱，要就是经过赦免来的那个爱，那个是不一样的爱，来爱我们的主。这样两件事情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走你的人生的道路的时候是最重要的事情。 其实在下边的经文来说，他是不是也不能说下边的经文，在主耶稣在讲到这个有罪的女人被赦免的女人她所做的一些事情里边啊，你其实可以看到这个爱主其实是很具体的，是很具体的，不是很空洞的。我们可能今天没有时间去讲那么具体的，它大概应该是有四个方面，有四个方面，人的改变爱主四个方面，一个是跟随耶稣基督，一个是心灵得释放，一个是要来服服敬拜，然后一个是全然的奉献，在这四个方面上，要来这四个方面。我们看是不是大概只能讲到跟随耶稣了，我想今天大概是这样子。其实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他的罪被赦免以后，他的第一个行动往往是这样，应该是这样，至少来讲他就来，要来寻找耶稣，要来跟随耶稣，你知道，要来跟随耶稣。其实我们人生中有的时候一些很小的事情，你可以看到这样的迹象。当我们基督徒，你搬家，搬从一个城市搬到一个城市以后，往往要做一件别人都不做的事情，是什么？你要找一个教会，对吧？往往是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也许在你没有搬之前，你已经做这个准备了，要打听一下你去的那个地方有哪些教会，到时候去看。好像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我们基督徒一天早晨起来醒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有一段灵修的生活，有一些祷告，有一些读经，不是一天起来以后就去看股票，这个都是你生命改变以后你可以看到的一些迹象出来，你可以看到一些迹象出来，可以跟你过去生活的形态去改来对比。然后你遇到难处以后怎么办？我们尽量，现在就是这么讲，我们有时候还会犯老毛病，怨天尤人，但是至少我们明白应该不是这样，我们应该来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对吧？所以你看到这个人当得救，他被耶稣基督赦免以后，他的生命的改变跟以前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其实在这个经文当中你也可以看到这些，这个经文当中在讲说这个女人她知道耶稣在这个法利赛这个西门家里坐席，这个知道这个两个字，这个知道两个字她不是只是说她偶然听到有人平常讲在旁边讲话听到耶稣好像今天晚上要去这个西门家坐席，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他在主动的要找耶稣，这个耶稣在哪里他要找他去，他要去打听。有一个译本，英文译本叫菲利普译本，上面他用的那个字他是用 found out， 他是找到了这件事情，他发现了这件事情，他去找耶稣，他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有个主动的在这个里边他寻找耶稣，因为他得到这个赦免，他要表达他的感激，他要来回报，所以他抓了一瓶香膏他就去了。那个香膏一般的对以色列当时女人来讲是很重要的，不光是价值，因为往往他们保留一瓶香膏给自己用，般的他们是讲是在新婚的时候要用，那是非常宝贵的一个东西。他就是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就找了一个哎，他觉得最好的就去了，他要去做这件事情。当然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记讲他后来他是有没有跟随耶稣，但是圣经上有一个另外一个人是很清楚，就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得到主的拯救，因为耶稣从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他从那以后他就一直跟随耶稣，并且成为在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所以跟随耶稣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其实是讲到一个人他的人生转变了方向，他走上了一个新的道路，他有了新的目标，他的今生的价值观已经改了，不在以前的那样，他在永生里的归宿也不一样。这是人里边最根本的东西的一个转变，最根本的来转变。当然跟随耶稣我们都知道，你做基督徒久了不是一帆风顺的，会有难处。其实这个法利赛人，这不是这个女人，她来到法利赛家里边来找耶稣，她也不是没有难处的，因为她知道她不会被接纳，她是会被定罪的，她会被鄙视的，她是会被拒绝的，她怎么敢按照平常的情况她不敢来的，她也不要来，她也不是要来这边来求一点那个残羹剩饭的，她不是，她可能就不想来，但是因为耶稣在那边她就去了，就是因为耶稣在那个地方，他就为了耶稣他去。所以我们来跟随耶稣的时候常常也会是这样子，有些事情我们是不做的，我们做不下去的，按照我们一般的情形，但是因为耶稣的缘故我们要来做了。所以马太福音那个地方告诉我们很清楚，耶稣对他门徒说，若有人来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们没有人愿意背十字架，谁愿意背十字架呢？背十字架是什么？是痛苦，是羞辱，是死亡的标志，你怎么愿意去？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呼召我们来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因着我们得赦免以后有了这个爱，我们还可以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要不然你走不下去吧，我相信，对不对？讲一个具体一点，圣经上跟我们讲，他说要爱你的仇敌，为你的仇，为你的逼迫你的祷告，这个违反我们一般人的性情，对吧？违反一般的性情，怎么做呢？你为你的仇敌，爱你的仇敌，他领情吗？你为他祷告，那他逼迫人，那他会不会变本加厉呢？看到你这个人软柿子就要捏，还是你看到耶稣，看到基督这样子，有那种得蒙赦免的爱，可以去赦免别人。圣经讲，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是天父的儿女。当你这样做的话，你的生命就改变，你就成为一个天下无敌的人，对不对？你没有再有敌人，天下无敌。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下面我们今后找时间再分享，就是让我们看到记住耶稣他是赦免的主，赦免得到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因着信来到耶稣面前来得到他的恩典， 让我们能够因着这个赦免有爱，能够来爱神，来爱人，能够在这个世上活出耶稣基督的见证。求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满了感谢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把这一切都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知道你是那赦免的主。因着你的赦免，我们的生命得以改变。但是主，你也知道我们每天走这样的路的时候，有的时候走得很辛苦，但是主，你用你的慈深爱所把我们紧紧地跟你连在一起，不放弃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主，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在你的教会中能够彰显出复活的大能来。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好，谢谢。在人